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章比较长，一共54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章的题目是知所求，听行道。几乎每章都告诉我们要听，要行主的道。那这章呢，特别告诉我们是门徒要求主耶稣怎么教导门徒来祷告。所以第一段就是1节到13节，这么一大段都是求主教导怎样祷告。我们常常我们不会祷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要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气替我们祷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我们要学祷告，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和主耶稣亲自的教导。那这一段就很清楚的就叫做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祷告要知所求，要知道该怎么求，而不是乱求啊！一张嘴就是为自己祷告。我们常常祷告主都不大喜欢，求了半天都是为自己。你看看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1节到13节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起来跟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八福里面的这一个就是耶稣登山宝训当中的那个祷告非常相似，但是按照时间背景来讲不是一件事情。因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里从前一章看，耶稣这里已经是最后的路程了，说明这是在耶稣最后一个阶段，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所以门徒来请希望主也教导他们祷告。而耶稣在这一个登山宝训，那是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教人祷告，所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说明并不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来学习祷告，做主的门徒，不但我们要学到要真正遵守主的道，做主的门徒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最要紧的，就是学祷告。学祷告，我们不学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不是神旨意中的祷告，也不能完全讨主的喜欢，所以真是要学习，在祷告都要学习。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第一节开始，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首先主耶稣亲自就是给我们做了祷告的榜样，耶稣常常祷告，随时祷告，不住祷告，耶稣天明亮起来祷告，耶稣常常在山上祷告，有时候在旷野祷告，有时独自祷告，在工作中主也祷告，最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苦的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主也祷告。所以主的本身，主的祷告就是我们的榜样。那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干嘛还祷告？因为他降世为人，作为人来讲他在时间空间里面，所以耶稣处处需要从天父那里支取能力，使他能够真正真正成为一个在世上一个完美的人性，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怎么样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主动上街祷告，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不注重祷告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所以主耶稣他祷告完了，就祷告了一个阶段，我们祷告没完就站起来了，要祷告完了，把你要说的话跟主说完了，接着呢门徒就求主来教导祷告。所以我们要学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先要谦卑，求主教导我祷告。那你说我们怎么会祷告？主的教导在哪里？就在圣经上。所以你多读圣经，你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从主导文里学习祷告，这一段跟主导文很像，虽然后面有点不像，是吧？后面不太一样，后面有几句根本没有像主导文的那么多，但是前面主要的意思都是相同。可见的主的祷告每一次都是教导我们把最重要的祷告，把主的祷告放在第一，把为国度为神旨意的祷告放在重点，放在开头，而不是一张口主啊给我吃给我穿给我喝，主啊给我如何如何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要学习所以第二节就是耶稣教导祷告了。那既然门徒在问，所以耶稣就教导，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怎么说呢？怎么祷告呢？这个祷告我们看来是一个集体的祷告，当然也可以我们个人祷告，你们要这样祷告。 所以祷告会开头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非常喜欢我们常常有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句话我们要祷告的真是一心一口，我们在天上的父，说明我们同有一父在天上。所以一开头祷告就告诉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天上，仰起头来，不要只看见你地上的一切，地上你有亲人，你也有爸爸，但你顾念着你今天想到的，你要求的是这位全能的在天上的这位父。为什么？因为他在天上，他坐在宝座，他是独一的主宰，是独一的神，所以你要求他啊。所以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小时候也可以说父啊，主耶稣祷告常常说父啊，所以耶稣的父啊今天就是你我的父。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位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不祷告啊？是不是？你说你向你爸爸求什么说什么，你父亲一定很喜欢，一定愿意答应你。我们有这么一位在天上的父，那他更喜欢我们祷告了，所以我们要求他。那这就是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更说明我们一个同心。既然我们是同一个父亲，我们都是骨肉一样，在灵里是，在主里面是同一个生命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一个合一，我们一个同心，而不是你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我们小时候打架就是这样，我跟我弟弟打架，是啊，他说是他的妈妈，我说是我的妈妈，他说你不是妈妈生的，你是垃圾堆里的，这只能是气话，是不是？你再骂我，我也是妈妈生的，你也是妈妈生的，我们是同一个天父啊，同一个天父。底下第二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句太宝贵了。这个愿就是求，就是祈求的意思。第一句是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信赖他，你仰赖他，你的目标，你的祷告的对象就是天上的父，那么你该求什么呢？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要求什么。我们在守望楼里祷告更是应该注意啊，求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今天普天下的人都不认识主的名是谁，根本就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愿人，那就是所有的人，这些人还今天还拜偶像啊，还在那里走迷路，还不认识主，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的名本为圣啊，你的名，这就是耶和华的名，神的名，要尊他的名为圣啊。我们看一下十七章第六节，我们更清楚一点。十七章啊，就是耶稣分离的祷告，也是耶稣亲自向天父的祷告。在十七章的第六节里面，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啊，是约翰福音啊。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这里说第六节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怎么能够是人都尊主为圣呢？是借着基督耶稣，神的爱子基督耶稣，把神的名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这些圣经给我们说明的意思是什么呀？借着主耶稣的来，把他的名，把父的名显明给世人，显明给我们，而且呢这个名就是主的道。所以说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后面也讲到我将你赐给我的道赐给他们。所以不明白主的道，没有主的道，不认识主的名啊。这个道的本身就是介绍啊，这位天父是谁？主耶稣就是道，他让来到人间就是把父显明出来啊。从来没有认识神，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来就是彰显父，叫给人介绍父的名是谁。所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能够遵守你的道。因为你把他们，就是把教会，把我们外邦人都能蒙恩了，赐给了他，而且呢我讲，而且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怎么样叫人都能尊主的名为圣？就求主将你的道传开，让人人都能够尊你为圣。尊主的名为圣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尊神为圣，人人都敬拜主的名，求靠主的名，信靠主的名，尊主的名为圣，尊荣主的名，认识主，高举主。这个祷告多么广，多么大啊！这是第一个愿。第二个愿，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第二个。三个愿啊， 大家看这连着三个愿。第二，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要为国度的来临祷告，神整个的计划就是国度。所以施洗约翰传福音，基督耶稣来到圣场传福音，都是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神的国临近你们。国度的来到也就是说教会啊要真正的被建立起来，外邦人数要填满，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整个国度才会来到神的旨意。所以国度的来到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时间日期和时间，乃是凭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国度要来到，首先万民要得救，福音要传遍到地极。所以我们要这个使徒行传一章，我们不必去找了。使徒行传一章的六节到八节，就当时耶稣啊跟门徒最后一次聚集的时候，门徒就问了：“父啊，但不是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是不是就在现在呀？”这门徒心里着急，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就要离开他们了。最好你马上你德国降临，我们可以跟你一起什么呀？同得荣耀，同享荣耀。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凭着自己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不是说现在等国度马上来到。底下耶稣第八节说什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求国度来到，你们不是坐在等国度来到，乃是要把主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国度要来到。所以我们传福音最终就是使神的国度，促使神的国度快快来到，愿你的国降临。还有就是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常常举这一节圣经，这两节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是一个神的奥秘，这也是关于国度的奥秘。国度来到，他先后的次序我们应该知道。所以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现在以色列有几分信心，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就是国度要来到。国度要来到次序是外邦人数先要填满，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国度才来到，所以整个的这个次序给我们看，神的心意还是先在外邦教会，教会先要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的使命，然后教会被提，以色列人在大灾难当中能够什么呀？因着苦难走投无路，能够仰望他们所扎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按照圣经的允许，是有一天一定达到了全民得救，然后基督第二次再来。国度来到，那真是国度来到，所以我们要愿，要愿。那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投身于这一个大使命。哦，你倒是祷告愿，你行动有没有愿呢？我们常常祷告就不大愿，行动更别提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的奉献是和神的使命和这个国度的来到是相连接的，我们的命运和整个的国度是相连接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大家就是有一个什么呀？使命感，有个紧迫感，有一个劲儿，这个奔什么？愿你的国度来到。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够求主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你的旨意通出来。平常我们说主啊，求你的旨意通出来，在哪里通出来？在中国，在美国，在哪里？在全世界，是不是啊？在哪里？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求主的旨意都通出来。当然具体每一个福音机构各有各的意向，但总起来都是完成大使命，都通出来。所以阿摩斯书大家记下来，三章七节，主耶和华，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这个奥秘就是神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众仆人和先知，就一无所行，就一无所行。神就不能做什么，说明神真是愿意他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真是愿意他的旨意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让我们都能够知道。 让神的旨意通行啊，不至于叫我们还是个糊涂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不是糊里糊涂就一辈子。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我想这个祷告就首先要和自己连起来，主啊，你的旨意在我身上通出来，在神的家，在每一个同工下通出来，你给我们这么重大的使命，求你的旨意通出来，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个说在天上神的旨意是如何啊，在地上也应该如何，神早就计划了，在地上常常就通不出来，因为我们没对准呢、啊，我们不体会担心，又不寻求，那怎么通出来？所以一直到二节为止，这就是最重要的几个祷告。第一个是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接着有三个愿，这个和主祷文都是相同的。下面第三节才开始为自己祷告，才开始为自己祷告。你祷告一大堆，到底有多少是为神的旨意，为神的国度？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句话跟前面有点不太相同，其实意思一样。那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告诉我们，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不是？赐给我们饮食，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但这里说天天，我觉得更清楚了，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天天呢，那主都赐给你饮食吃。我说这个祷告啊，等于是信赖。信赖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应该说是什么样？对主相信，我每天所需要的主啊，你都赐给我。这也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人一天想什么就想吃什么喝什么啊。耶稣说，只要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我都加给你了，所以你不用愁。你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担。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根本不必为明天求。所以这里天天赐给我们，你就今天你感恩，你祷告主啊，你今天给我感谢你就好了。底下呢又关系我们个人的灵性了，我们不能祷告很多很多，都是物质的需要。日用的饮食，这说明神今天要我们的要人生活的要求，就是极其基本的简单的就可以了，日用的饮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世上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下面呢更重要是我们的灵性，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真的成为圣洁。圣洁要什么？求赦罪。哪天有罪，哪时有罪，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意念又不对头，又骄傲了，又恨人了，又嫉妒了，赦免我们的罪。下面呢，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这里是说，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人。意思说，我们赦免了别人，你也要赦免我们。主祷文里是说，你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什么别人的债，意思都是相同。这里就包括，我们既然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赦免别人的罪呢？既然主赦免我罪，我们就应该赦免别人的罪。主赦免我们罪，目的是让我们先饶恕别人的罪。马太福音六章，大家看一下这两句圣经，我今天找了半天才找到最恰当的这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十四十五两节，这个就是主祷文，原来接着耶稣就讲了两句话，十四十五，请大家念：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所以这后面一句，如果你根本不饶恕的话，你主祷文白读，白祷告，是不是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主说你还不饶恕别人的罪，那我也不赦免你的罪。是不是你这里还继续恨人？你恨人就是你没有赦免他，你心里不放过他，那么主说我怎么赦免你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求主赦免我的罪，前提就是我们先要求主啊，我们要饶恕别人的罪，饶恕别人的罪，把别人的罪拿放大镜使劲的放不过去，就是放不过去。自己的罪呢，我们常常呢闻过是非早就抹没了，也 也看不见，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这个主祷文呢，实在是我想关系到我们生命，我们个人灵性更重要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别人常亏欠我们的人。底下还一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几句话也很重要。我们天天祷告，这就是怎样蒙保守的祷告。我们求了半天，求什么？就啊，让我复兴啊，让我灵性好啊。你更要紧，求着让你蒙保守。怎么蒙保守？叫我不至于陷入试探。不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不要进入试探，不要陷入试探。哪个不遇见试探？你每天每时你都会遇见试探。魔鬼常常送礼物，常常来引诱我们，是不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哥林多前书10:13，这就是主借着保罗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回答，是什么？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啊，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什么？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个时候需要信心，需要主的话啊，需要信心，需要主的话啊，就能够叫你能够得胜。忍受得住的意思，让你能够得胜试探。主耶稣让忍受试探的时候，面对魔鬼三个试探，不也是吗？用信心，用祷告，用神的话来抵挡，那就能胜，就能够脱离凶恶。脱离凶恶就是得蒙保守，不至于陷到试探里，陷到最终犯罪得罪主。所以这个祷告实在太好了。下面呢，耶稣接着是设比喻，进一步讲明我们要知所求应该怎么求。因为一直到13呀，这都是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怎么学祷告啊。这段我们真是要好好学习这个祷告。下面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这里讲了三个朋友，一个是这个人是吧，你他们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啊，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这个朋友一定是走远路了，半夜才到啊，半夜到他那里去求饼。半夜到了人家肚子还饿着呢，没有吃啊。但底下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行路来到我这里来啊，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啊。这个朋友就是他怎么样，他是一个主人吧啊，他的朋友来到他家是半夜来的，他没有东西摆上。那个人在里面就回答说什么，不要搅扰我们，门已经关闭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他从这个客观来讲，确实是这么老晚了，我干嘛，我还给你开门，我不愿意给你开门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那就是说，这个朋友为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夜间到他家里来，他又没有给他摆上，说明他对朋友有爱心，有爱心。但自己呢，没有东西，他就要求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件事，这不是三个朋友吗？朋友之间，那么求另外一个朋友呢？他说我怎么样啊？我已经这个那么晚了，上了床了，跟孩子都躺下了，意思说并不想给你开门。这耶稣是个比喻，但因为这个朋友呢，他为自己的朋友祷告的切，恳求的切，情思迫切的之求，你给我开门吧，你给我开门吧。结果怎么样？就是因为他这么样迫切的求，情思迫切的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就给他们。那耶稣为什么做这个比喻呢？那就是说这个人呢是谁呀？就可以说主耶稣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啊。这属地的朋友他本来不愿意开门，但因为这个他的朋友求他，情思迫切的求，所以他就给他开门。那何况我们呢？所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下面就告诉你三种求：祈求就给你们，第二寻找就给你们寻见，第三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求，要寻，要叩，是吧？那这个三个意思就一步一步的紧迫，就是你一直要求到底，要求深求切。我们让他求求祷告两句，哎朋友啊，你给我开门吧。结果呢，你听朋友没有声音，或者是他也不给你开门走了。你要寻，这个寻的意思就更进一步了。寻找的意思是什么呀？你心灵失落，有失落感， 这个寻的意思就是你要恳切的来找，来找，这个寻的意思就是你有疑难你才寻。好像那个失落，这个有一个妇人失落了一块钱，是不是你就一定要找到为止？这是寻的意思。第三就是你不给我开门，我就扣了，使劲的扣门了，就是啊，那他总得给他开门吧？所以后来就照他所需用的给了他们，所以这就是叩门的意思。叩门就是第三步了，第三步，你一定你不给也得给，你要你非得给不可了。你说你找人家里，如果你一直叩门，他不给你开也得开，哪怕是黑夜他也得给你开。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主耶稣的比喻不是教导我们祷告应该怎么样为朋友情思迫切，情思迫切的求，为朋友这样的求，是吧？下面就是你们中间，下面十一节到十三节呀、那接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求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求圣灵。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叫我们，求什么？要求圣灵，求圣灵。那大家看11节到13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啊，常给他石头呢？就地上的父亲都不至于吧？求饼，你他给他石头，求什么呀？求鱼，给他什么？给他蛇。那么求鸡蛋呢？给他蝎子？不会的，没有这样的父亲。那所以底下，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说说，你们虽然不好，地上的父亲不一定好，尚且把好东西给儿女。你看求饼求鱼跟求什么啊，求鸡蛋都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啊！主都上前，父亲都上前给，何况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对象是谁，不是你地上的父亲，乃是什么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是这么样的肯答应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求。求什么呢？说了半天，你求饼，你求鱼，求鸡蛋，求什么也不如求什么？求圣灵。所以底下告诉你，他岂不将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可见的圣灵也要求。有人呢不同意，但是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有人说，我们心中生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你还求什么呀？圣灵是住在你里面，你是不是满意？你是不是充满？你是不是完全被圣灵整个的浇灌呢？恐怕没有。所以重生得救，圣灵内住并不等于圣灵充满。反对圣灵充满的人就认为根本不必求。在圣经耶稣这里明明跟你说赐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把圣灵赐给口渴的人，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耶稣也是这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不就是求的意思吗？信我的人从他腹中一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个到13节为止就让我们知所求。为什么要求圣灵？因为圣灵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圣灵要把他把什么呀，把真理赐给我们，圣灵要来荣耀耶稣，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知识，有胆量，有信心啊，这就是圣灵。圣灵能够把神的奥秘给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将来的事。圣灵要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啊。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14节到28节。这一段就是耶稣驳倒犹太人的谗言残暴，就是因为耶稣啊行了一个神迹，叫哑巴鬼赶出去了。实际马太福音12章是指着这个人是不但哑巴，是又瞎又哑。耶稣叫他又能看见又能说话。所以你看14节是接着前面一段，可见的我们要求最大的拦阻，我们里面有哑巴鬼，根本不祷告，魔鬼让你哑巴，不会祷告，不祷告。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也不爱祷告，天性就不喜欢祷告。人是这样的，不喜欢祷告，坐在那看看看看，读读读，就是不求，不祷告，不愿意与神亲近。所以需要耶稣来把哑巴鬼赶走。 啊，所以十四节耶稣行了神迹，叫一个什么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就稀奇啊。所以哑巴是说不会祷告，不会做见证，不会赞美神啊，不会，所以耶稣要医治他。底下呢，因着这件事情，结果呢就引起这些人，内中有人实际就是法利赛人啊，就残谤主，说主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别西卜是撒旦的另一个别称，意思就是说是王子之主，是众王子之主。别西卜，实际耶稣是下面告诉你是靠着神的灵、神的能力来赶鬼，这是一件事。接着十六节又有一个人，那这些人都是实际都是同样的，是出于这些个不信的法利赛人。又有一个人呢、啊、来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显神迹。既然你根本不信主，你还要求神迹，这就是出于不信的恶心，明知故意的来问主啊，根本不信，哎，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呐、啊，让我们好来信你。第十七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所以十七节以后，耶稣先针对着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来什么呀？来毁谤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耶稣来回答，耶稣的回答，也就是耶稣对他们的驳斥。耶稣是有理有据的来驳斥。耶稣不像我们，人家一说我们脑袋就缩回去了，也不敢回答了，到底对不对自己也不知道了。耶稣不是。耶稣第一点指示呢，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大家看，他晓得他们的意念，就是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被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这个说明你们这样的残暴的本身就是荒谬无理，是不是？这头一句，这是头一个耶稣的驳，怎么驳斥？荒谬无理，是不是？怎么能够自相纷争呢？撒旦能攻击撒旦，撒旦赶撒旦。若是撒旦自相纷争，这国怎么站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我如果是靠别西卜赶鬼的话，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啊，你意思说，难道你们的子弟跟我赶鬼都是靠着你们的鬼王啊？这不耶稣就反问他们，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马太福音那里说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也同样这件事情，耶稣是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所以赶鬼是靠什么？圣灵。耶稣是靠圣灵赶鬼，因为耶稣身上满有圣灵的能力，是吧？你随便的毁谤没有用，耶稣是靠神的灵啊，所以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无论是医病、是赶鬼、是传道，都是为了让神的国领导。所以你毁谤没有用，壮士披挂整齐。这个第一个壮士是指着魔鬼，指着魔鬼撒旦啊，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啊，因为一切都属他的嘛，他的喽啰、他的子、他的这魔鬼的差役都是在他周围。好像平安无事，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这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显现，是不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夺取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这个分了他的赃这英文就是又抢夺了他的掳物。所以在马太福音时说，这个你要捆绑壮士，就捆绑魔鬼，你就能够抢夺他的家具，就把他夺去的东西你要把他抢回来。所以许多人被掳，这不是赃物啊，就是那个掳物的意思，成为掳物了，但是耶稣能够把他夺回来，把他夺回来。所以第一点是说明他们，说明这些人是荒谬无理。第二点是什么？说明他是故意与主为敌啊，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到啊，故意的与主为敌啊。所以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取的就是分散的。这些人故意跟主为敌嘛，跟主为敌。底下二十四节再接着看啊，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是耶稣驳斥的他们的 又接着说的就第三点，耶稣驳斥他们的话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荒谬无理，第二就是说明他们故意为敌，故意跟主为敌，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他们这样的啊，这样的来残谤耶稣，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24到26啊，大家看一下24到26，这个比喻就指着这些法利赛人。耶稣接着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不要住，好像里面空了，这里面空了就不能让另外一个壮士来比他更强了，把他东西给他抢走了，你的屋子空了，空了又不接受主，不肯悔改，被主反驳了，驳倒了，又不还不悔改啊，又不肯接受主的道。所以这段我想啊，一个人被主道充满是很要紧，不接受拒绝主的道，那结果呢，那你一个鬼出去了，7个鬼进来了，就说明这样的人他的严重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说自取灭亡，更厉害了，更糟糕了，更被捆绑了。到26节，那么27节呢，我们接着看，27、28还有2节，这两节耶稣就是讲明什么是最有福的。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喊叫，这个人呢这是他自己人的看法，他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意思说你这么伟大，那么怀你的更伟大。我像这个看法就跟天主教的看法很像了，天主教不是把玛利亚供起来，因为玛利亚不是怀耶稣的胎吗？怀胎有福了。耶稣不是这么认为，耶稣怎么说？大家念，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最有福的是听了主的道去遵守，而不是怀不怀。你把这一个人高举起来，并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神圣的地方啊。天主教说玛利亚是无罪受孕啊，没有罪性，没有原罪本罪，那随便这么乱讲是不是？那这是一段啊，我们要接着快一点，29到32啊。这一段呢是耶稣回答刚才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第16节。16节不是有人求神迹吗？现在耶稣回答这个问题，16节不是吗？有人来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看，那这个回答不但是回答，是警告求神迹者。这一段警告求神迹者，也指出最大的神迹是什么。29节到32节啊，我们看当中呢，具体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时代一个邪恶的时代。什么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马太福音是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吧？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就是你邪恶的时代你根本不信，你一天的犯罪作恶你还要求神迹，你求看神迹意思说这个神迹的本身并不能救你。耶稣不是不能行神迹，什么神迹耶稣都能行，特别天上显的神迹，因为天上神迹一定是最了不起，不是地上的事情啊，不是人间的事情，耶稣不给他行。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是不能行，不给他们看，就说这个时代一个邪恶的时代所需要的神迹只有一个神迹，那就是约拿的神迹。30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时代的人成了神迹。那很清楚，约拿的神迹就是为这个时代成了神迹，是什么啊？这样就是人子啊。所以耶稣把约拿啊，就是什么呀？比作人子，就是说约拿就是预表这位人子。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很清楚，他是经过在大鱼肚子里多少3日3夜。不但没有死，而且活着出来了，大鱼把他吐出来，吐在旱地，所以他救了尼尼微人。人子的神迹那不是更大的神迹吗？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说的 更比较详细，说约拿在鱼腹中三十三夜，人子也照样在地里三十三夜，就是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呀，三十三夜以后死里复活成为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叫做什么？就是十字架的神迹。十字架的救恩包括耶稣死和复活，耶稣不死就不能复活，死而复活的一个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啊。这里讲了两件事，一个是十八女王的事，一个是约拿的神迹啊。为什么十八女王有天起来要定这时代的罪呢？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她这么渴慕，她这么谦卑，她这么肯付代价来求，她得到了。看呐，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耶稣是比所罗门更大，更有智慧，更有全能，他的国度更荣耀更尊荣，是吧？所以我们要来听他智慧的话，那你才能蒙恩。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不是求看什么神迹，乃是要向十八女王来渴听天上的主那个智慧的话，比看神迹更要紧，更要紧。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底下当审判，你说尼尼微人也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所以最大的神迹什么？就听了主的道就悔改，生命改变。尼尼微本身就是听了约拿所传的道，而约拿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自己先改变，他经过迂腐以后，他痛悔了，他谦卑了，他肯还愿了，他向神感谢了，他答应神了，所以神把他什么叫他从死中从鱼腹里又出来了、所以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悔改了，这个人生命改变了，这是个神迹。看呐、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不是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警告求神迹者把他自己显明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这位主比所罗门更大，比约拿更大。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一点说他比殿更大，主就是殿的本身，是吧？三个更大啊，这里讲了两个方面啊。所以在这一段里，这个说明啊，耶稣这个话里就是警告求神迹者，你们是一个邪恶的时代，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一个邪恶时代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那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三十三节到五十四节，这是一大段。实际啊，我想啊，我们现在把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分作前面一段，这个更好一点啊，大家改一下，就是二十九节呀、到三十六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耶稣接着所讲的还是指着这些个邪恶的时代的人，他们所有不蒙恩，耶稣给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病根是什么，他们的病根就是他们眼睛昏花，他们不信，所以他们里面没有光。我们看一下，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经人得见光亮光。这光的本身是主，主的道，主的话啊。你点灯你要放在光处才能看得见，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灯，所以就是讲他们的本身的眼睛就是灯啊！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啊！如果这样就全然光明，如同灯照在照亮你。那就说明法利赛人呢，里面是昏暗的，眼睛是昏暗。这个眼睛昏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不信。不信，这个昏花呀，据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的意思，眼睛邪恶，所以可见的就是里面有不信的恶心，根本不信，所以眼睛就黑的，看不见。那你全身就黑暗，没有光，就是说你眼睛你是眼睛是一个身上的灯一样，你存着不信的恶心，那主的道的那光就照不到你里面来，所以你全身就黑暗，你就没有光明。并不是主的道黑暗，主的道就是光，主就是光，主的话就是光， 照不到你心里来，你的眼睛就是闭眼不看呐、啊，戴着有色眼镜啊，不信呐、啊，这就是还是继续指责这些个人，这些人的光景，是吧？所以要求什么神迹？要求约拿的神迹，就是人子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那个十字架的神迹，他为我们死里复活，让我们要悔改，要接受他的道，要求智慧的话语，要这样渴慕，让我们本身改变，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底下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应该是37节到末了。最后一段耶稣呢，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这样的注重皮毛表面伪善之气，耶稣在严厉的指责，指责什么？指责伪善自欺有祸。所以论着讲六个祸，和马太福音23章耶稣讲的法利赛人有八祸很相像，很相像啊，讲的八个祸，这里讲的六个祸。为什么有祸？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就是自欺，伪善是什么？就是装模装样的意思，这个把自己装饰起来，好像在骗人欺人，实际就是自欺。我们看一下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吃饭啊，你请我我就去了，耶稣去了。这法利赛看见耶稣去吃饭呢，结果又挑耶稣的毛病，看见耶稣在饭前呢不洗手，就诧异了，就这么样诧异。主就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已经背叛在外面，这一诧异主就知道，主都知道人的意念。耶稣没有说你请我吃饭，那么你们不管什么念头我也不管你，耶稣很不客气，没有说因为你请我吃饭我不好意思来说你，而且骂他们，指责他们，斥责他们。你说哪一个人请你吃饭，你请人吃饭，他反过来说你有祸了，有祸了，这个简直让主人气死了。耶稣不管，耶稣借着吃饭的机会就来指责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这一个对主的诧异，就说明他们多么的注意外表，注意外面。所以我们这个喜欢干净的人呢，你就是注意太注意外面，注意的不得了的不得了啊！所以如今你们法利赛呢，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怎么样？所以意思说，不是你不要讲卫生，你最要注意的是里面。里面不注意，只注意外面，那就是假冒伪善了。注重了半天就是外面，是吧？你里面呢却什么呢？勒索和邪恶，是吧？啊，你们都洁净了，就是你要遵循主的道，你彻底的除尽一切邪恶，你就是干净了啊！无知的人呐、啊，法利赛人这样的伪善，这样的自欺，在主看就是无知，一点真理也没有，不懂啊！追求了半天都是什么呀？本末倒置啊！追求了半天就是求的，这不是应该求的。我们心里整天想的、追求的，都是自己的私欲里所求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太注重外表不好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改正啊！所以接着耶稣就讲六个祸，你看接着六个祸，每一个祸我们都要对照自己啊，多多少少都有。我看我是哪样都有啊，虚虚假假都有啊。你看耶稣说什么？你们法利赛有祸了。第一，大家看看第一是什么？因为你们将薄荷、茴、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啊，挺注意十分之一的，啊，样样都献上，一点薄荷，一点芸菜，啊，一点蔬菜，啊，菜蔬嘛，样样十分之一都拿出来，但是呢，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最要紧的是什么？公义和爱神，他不行了，根本不做。外面注意，不注意里面，所以这叫什么呀？轻重倒置，轻重不分，倒置倒过来了，是吧？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分之一是要注意，都要行，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现在身份证就讨主的喜欢，最要紧的是根本的就要追求公义和爱神，因为公义是神的那个本质，神的本质就是公义，要爱神，爱神你才会爱人，是吧？要追求公义，公义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公义的典章，公义的训诲，神就是义，你要追求他的那一个恶好善，就是说我们的本性要改变，不要追求外面皮毛，要改变爱他所爱恨他所恨，这就是公义爱神的意思，是吧？所以说这原是你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就是第一个祸。如果你只注意轻的而不注意重的，只注意皮毛而不注重根本，那就叫本末倒置，轻重倒置了。第二，三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你们的安。这是第二点，贪爱虚荣，人都有这个本性。如果一进来啊，问某某人好了，你都不理你，你心里一定马上不大高兴。怎么看中他不看中我？这个老我就出来，为什么喜爱虚荣？现在主要对付我们，哪怕人都一天到晚的来尊荣你，你都觉得很讨厌。像保罗一样，保罗出去工作啊，有一个银匠的一个使女吧，在后面实际是邪鬼邪灵，啊，一直在称赞保罗。保罗怎么厌烦？以后斥责他，把那鬼赶出去。是的，你不以为人家给你戴高帽子就好，而且自己喜欢，这里说喜爱，两个喜爱，我们到底爱什么？耶稣说人所尊贵的神是什么？神看为可憎的。人最尊贵的就是虚荣，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是省长，是州长，哎呀，是市长来了，那你就特别对待他一点，这个人特别有学问，人也特别看重一点虚荣。所以喜爱虚荣的人，贪爱虚荣的人有祸了。他喜欢人问他安，一旦人家没有问他安，他就会恼怒起来。这个哈曼不是吗？不向他跪拜，他马上就发怒。这摩迪改第二次也是这样，连动都不动，他回去就发怒了，恼羞成怒，是吧？这第二、第三，你们有祸了。这四十四节啊，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人并不知道。这真叫做什么呀？假冒为善，也可以说暗藏着邪恶，如同不显露的坟墓。哎，有的坟墓啊，外面没有什么记号，那不是不显露吗？人家在外面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实际里面是死人骨头。意思呢，里面污秽肮脏，里面是可耻不能言，但是外面呢不显露，不显露才糟糕呢。你坏还最坏在坏，外面倒可治。一个人病啊，病到里面去了，真是医生你说查来查去都查不出来。不显露的啊，这个坟墓就是暗藏邪恶，有祸了，有祸了啊！外面看得很好，你约牙好不好啊？还替大卫说话，还有的说还替大卫做这个做那个，实际里面暗藏那把刀，杀这个元帅，杀那个元帅啊！对大卫也是阳奉阴违，暗藏邪恶。底下第几了？该
第四了。
第四啊，就是四十六节啊，不，四十五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把我们都骂到里头去了。”啊，这个人不说的好。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不是说吗？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啊，你怕说，你怕说，我还就要说你。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什么叫律法师？精通啊律法，熟悉这个律法书，样样他都会说会讲，精通。但是怎么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大家看看，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这叫能说不能行，也可以说叫奴役他人，专门就叫人干活，自己什么都不干。那你能说有什么用啊？说而不行，这就是说而不行啊！难担子加在人身，也可以说是奴役别人呐、啊，奴役他人，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 那你精通律法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律法对本人来讲叫做一点用都没有，主的道是让我们实行实践。这是第四个。第五，大家看这47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就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他们杀先知，你们还修先知的坟墓，说明你们很同意，你们怎么样，跟那个杀先知等话等号的意思，你们就是这些人的子孙。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时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时代的人身上。这就是到51节为止。你看这一段很长，是讲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叫什么罪？我们看看，杀害先知流无辜的血，叫做自高自义，自高又自义，自以为义。先知流了血，这个先知的坟墓我们还来什么？这不是什么？也是一种假冒伪善行为，自以为义，自以为绝对，实际主要什么？主要讨罪。这一段就告诉你，神要讨罪，你这么样自高自义，这么流无辜的血。流无辜血，神必讨罪。这是第五个。第六就是最后一个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又是讲的律法师了。律法师应该把人领到真理里面，叫人认识神。什么叫律法师？就是文士，我们知道文士律法师，就叫人能够认识主，借着律法，借着主的道啊。但是他们却是怎么那样呢？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这钥匙在他们手里啊，因为他们能讲啊，能说能写能招啊，自己不进去，这样进去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叫阻碍真理。这种人叫做阻碍真理，堵住了知识的路。他不来倒好，他们来了，这批人带领人呢、啊，倒叫人不认识真理，就这个意思，叫人根本不能认识真理。知识路给堵住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他也阻挡，他讲一些别的道理，掺杂人的东西，叫你不能够明白真理，阻碍真理，所以实在是有祸了。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让我们实在要好好学主的道，除去我们里面的伪善，除去我们里面的自欺，除去我们这些能说不能行啊，本末倒置，追求皮毛，不注重根本啊，求主除掉我们这些东西，让我们不是外面做个律法师，乃是真正的能够学习主的道啊，用主的道来去帮助别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就，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去，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啊，自己遵守，要他们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今天对我们的教导，而不是我们样样都懂，有把钥匙就是不开钥匙不是开知识的门吗？开天国的门，有钥匙自己拿着，自己把着，把持权力，坐在位上就是给人，让人找不到这条真理的路，不把这个知识的门打开让人不能够蒙恩典。所以法利赛人就是拦阻人蒙恩，自己不蒙恩也拦阻人蒙恩。所以我们这是个六个祸，我们今天都要求助给我们除掉。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什么叫你杀害先知啊？就是我们对神的仆人反感，甚至于抵挡，甚至于毁谤攻击。我在哪一点没有改的时候，我在哪一点别人说我就反感，我也有这个体会，有这个失败，是不是？以后谦卑了知道，哎呀，他说我对呀，我就是这样啊，就一点不错嘛，他说的就是我，那就自己里面就能谦卑下来。你不谦卑的时候，你就是在杀害先知一样。杀害先知什么意思？抵挡啊，抵挡先知。像约阿斯最后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恩人的儿子他都杀害啊，抵挡啊，因为撒加利亚指责他们的罪恶。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除掉这些祸，伪善之气有祸。最后我们看53节， 五十四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啊，这些人呢就要找耶稣的把柄，私下窥听，要拿他的把话柄，啊，要拿他的话柄。但是他怎么问来问去，最后之中呢，大家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就清楚了，最后是耶稣完全得胜。你不管用什么话来催逼，来找耶稣的把柄，又是法利赛党，又是撒都该党，又是这个律法师，各种各样的，但最后是什么？耶稣完全得胜。那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六节，前面就是这一章圣经几乎都是很多的辩驳，都来找主的毛病，但耶稣次次都能够得胜，反驳他们。最后一节大家念，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你还问什么呀？耶稣次次都能够得胜，因为主耶稣他里面充满了神的道，里面没有主的道，那怎么人家一拨我们都瞪眼，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们今天要的就是主的道充满，主耶稣是神的灵充满，神的道充满，神的爱充满，所以处处他能怜悯人，能够关心人，他也能够抵挡这些个假的东西，能够驳斥人，能够解救人，能够帮助人，对仇敌主也不放过，主是怎么样的能够反驳他们，驳斥他。所以就因为主耶稣，所以这张圣经主耶稣面对很多方面，又是骂他是鬼王，靠鬼王赶鬼啊，又是敲耶稣毛病，说耶稣是不吃饭就就不洗手就吃饭，等等的事情，不管哪样事情，又求耶稣显神迹，耶稣知道怎么面对，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常常祷告，所以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不祷告不能得胜，不祷告不能面对各方面复杂的情况，仇敌的反驳攻击拦阻，对你的残暴毁谤，这个各样的这个反对，你怎么能够应付呢？耶稣祷告，所以最后耶稣能完全得胜。虽然法利赛人还私下窥探找他的把柄，最后耶稣是完全得胜。所以求主给我们也能够这样，让我们第一段就是让我们学习怎样知所求，就是祷告要知道该怎么祷告，知所求，然后呢听行道。所以几乎每章都告诉我们，你要听，你还要行主的道，听行道。一个邪恶的时代，已经有什么神迹？没有神迹给你，要学习做示法女王，要学习做尼尼微人，渴慕神智慧的话语，听了就悔改，这就是神迹，生命就改变，是吧？而不是我们去求什么看什么，看什么都没用。